各位喜长阿弥陀佛。好，今天我们来继续上个礼拜啊，讲这个五种取相啊，不是取五种相。那因缘也很好，我想给我们大家多一点点这个自己用功练习的机会。两件事啊，第一个就是上个礼拜洪师兄他们两位啊，跟大家不是结缘了有两份还是一份呢？啊，有科判的那个卷三十的文嘛，对不对？三十跟三十一的文，因为卷三十、三十一是很重要，阅读学习卷三十二的基本资料，因为卷三十二里面引用到很多的法相啊，其实会根源于卷三十、三十一，当然部分从26卷开始都会有啦。那广当然是从卷二十以来，或者是从卷一就有了。不过呢，比较密集多一点的是放在这个卷三十跟三十一。那么洪师兄他很慈悲的哦，为我们大家把这些法相都整理在这个科判表里面。但是我要各位的，要感恩洪师兄的这个分享啊，你们要回馈一件事，你们回馈一点。我记得开始这堂课的时候，我就请各位一定要笔记，对不对？那个笔记就是你们要抄长行文啊，我还不叫你们抄批寻记。那我今天就多加一点点，你们抄也不是干抄，要带科判抄啊，就是把它分成上下栏啊。上栏就按照韩老的科判，我不要你们去创新啊，要学会去读那个我们批寻记的话呢，就是天的部位啊，天的部位的科判。但是如果学长您呢是同我一块学习很久了，你看那个洪师兄他所做的科判啊，就是略的啊。那么略呢，不是简略，是要略，就是把那些什么标征问引这些东西呢，通通省了，对不对？只跟法义有关系的科层次。而且当时我在讲做这种要略性的科判啊，科解文的时候呢，我曾经讲过，其实最美最佳的状态呢是不超过三成啊，不超过三成的状态。不过那个有机会我再找机会练习吧，那个需要用白板来解析哈，解析。但是我们就分两种层次，如果你会像洪师兄这样的做要略型科解文段的，你就照这样做，没有问题。做完你可以拿来我看一下啊，因为文我们今天进的还不多嘛啊，你就随文这样进来，然后呢你就自己预习也好，最好是预习啊，最好是预习。那么预习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万一我如果讲到，常常我大言不惭有口过哈，会讲一些我不同意韩老科判的地方，你们姑且也就可以把它抄录下来，自己回去比对一下哈。那这个是可以思维的，因为科判本来就是我们读的人的意见嘛啊。那么我们没有去检啊争这个长行文的内容。所以科判怎么解，其实是跟你要怎么样去表那个文啊脉络的思考是有很重要的关系的啊。所以最好你能够预习。那么如果你实在预习不来，因为对文看不懂，所以你就很难科解，那你就复习，就是你听完那一段，你就去做那一段跟前面文的这个衔接啊，衔接就照这个最起码照韩老的科判的层次嘛。啊，他写什么样的标，你就下什么样的标，然后呢，用树状图啊，照这个，洪师兄的做法啊。当然，我不希望各位取巧的是影印，因为我知道有东西可以影印，但是，我尽量希望你们不要去影印有网络上现成的资料。那我其实已经讲了，不过你们看可以看啊，但是最好还是自己试着就按照这个宇宙洪荒啊这些科的层次呢，自己往下画，然后呢画到最基底的位置呢，底下就抄文 抄长行文，不要抄批准句，就抄长行文就好了。那么如果你对长行文又可以有段落的感受的话，你自己也可以再按照自己的段落啊，一个段落就一段啊，一个段落就一段，自己可以甚至你觉得怎么样标都更好，你自己都可以给意见，都可以给意见。我觉得只要我们经过讨论，觉得这样子的科解标斗是最适合我们理解的，而且它所要传达的意义呢，经过讨论之后呢是没有扭曲的啊，当然是就我们相对的主观来判断啊，那其实我们就可以尽量的去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甚至呢有机会，如果你会打字的话哈，打好啊，你就上传法云禅学院的网站啊，传给他们。给他们常住法师啊参考，请他们指正。我跟你讲了，这样子对你们呐、法身慧命以及的学习的效果啊，会比我今天在这边跟你们讲啊，会是加倍的，因为他们会给你回馈嘛。那么不管他们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他们所给你的回馈啊，都是非常美、非常非常好的事情。这都是你们加速你们学习哈，加速你们学习可以用的方便。可以用的方便，这是我希望你们能够自己用功的部分。那我其实这一段呢，卷三十二我不会讲得很快，所以呢，你们绝对有很充分的时间去把这件事情呢，学习好，学习好。好，那这是第一件事情哈，就是分作两个层次，一个是完全按照韩老的科判啊，一个是你会照像洪师兄那样子的要略型的科判。就法义来科解的那样子简略型的科判，那这样子来做啊，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那既然我们抄了，我们书，我们把它就是按照科判做下来了嘛，所以呢，你们就不妨哈，不妨，因为我们礼拜一的课也把序讲完之后，就要进正文了啊，进正文了。进正文以后呢，请各位翻到1041页，我跟各位讲一个地方。同样都可以照做不误的。各位看到取五种相，在长行文开始哈，云何初修业者那算第一行开始的话呢，有第三行，或见或闻或心彼度增上分别取五种相有没有？哪五种呢？厌离相，这是我们上礼拜讲了快要圆满的部分哈。那今天会进到心乐相、过患相、光明相。第五，请各位用荧光笔画一下。那叫做了别四相。那么在这里呢，正修的了别四相主要是五庭心观，对不对？那么以这一段文来讲的话呢，它以什么为例呢？以不净观为例。所以底下的文在取这个分别是了别四相的这一段文的时候呢，它用的是不净观，用的是不净观。那么如果你也有跟我们一块上礼拜一的课的话呢？那么你同样可以按照这前面四个相，但是呢，把了别四相就换成什么？换成我们随后在舍达生论所讲到的唯识观。唯识观观什么呢？观所知相嘛。所知相是什么？就是一切法相嘛，就是三性三无性嘛。从三性怎么样能够去体解三无性的道理？其实唯识观就是这个。那么细分来讲的话呢，就是明示自性差别，这是以后。就循着这个理呢，我们可以往下去思维修的内容啊。所以呢，我今天为什么在这一卷会比较仔细的，除了文跟各位消解之外呢，我还非常重视它的次第跟架构，希望各位呢自己真的把那个理路学起来。其实很多人问我说，止观是什么？止观绝对不是呆呆的，那个叫定啊，那个就是把心的所缘呐、缘物的事情先放到一件事情上而已，那其实就是专注定。可是专注定并不是目的，只是让我们的心的缘律哈，不要随着尘劳这样子闪动啊。学习像那天星空法师讲的，不散乱心，对不对？学习在不散乱心下做什么？思维，思维什么？思维智慧的内容，思维佛圣严量所教导智慧的内容。那么用这个智慧的内容。再更进一步返回来干什么？还是看你的运出界嘛，还是回来看你这个生命现象嘛。所以经常我们讲啊，什么叫止观？止观就是在不散乱心，就是所谓的定的状况底下，用我们的圣严量 圣言亮就是什么呢？如所有信，就是种种真如的道理，就是智慧。那么用这个东西来关照什么？来骗关照，骗关照我们所有一切欲境对缘所升起的生命现象，那叫尽所有性。所以解释明经，如果各位同我一块学习过礼拜一的课的话呢，就知道其实止观是什么，其实真实意义是什么，就是如所有性。那用如所有性来照料什么？来照料尽所有性，其实就是这样，尽所有性。所以他的学习，不管你是南传、北传、藏传，凡是修止观，只要是佛教的，就是这么回事。这叫做止观双运忍道，不是偏定，也不是偏散心的会思维，啊，一定是止观双运忍道。那么，为了要能够对生命境界有清净所缘的功能作用，不散乱心是一个思维修的基础，只是这样子。所以我们非常强调，你要有前行，让你的这个身心呢，能够慢慢慢慢调伏到一个不散乱的境界。啊，当你七支调好一作一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入相似的清净所缘境界，然后开始起观。啊，这个仔细的我们以后再慢慢看。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到正行了，我们之前所讲的都是前行。好，话说回来，除了以下我们卷三十二所讲的正行之外，各位还是要修住行，继续修住行。那么所谓的住行者，就是包括我们之前曾经想过的什么调伏五盖种种的方法，那个还是要做啊。五门定之量，对不对？戒律仪、根律仪等，到真智而住。那五门定之量，或者是我们用四禅波罗蜜所说的二十五前方便，继续做。那个坐在哪里坐？当然不是在坐中坐。那些调伏的前方便都是什么？都是你在那一支正修之外前后，对不对？前后所做的，加上正修的中善，三者就是前善、中善、后善，也就是保持你随时的三世心呐、啊，随时所有一切有修啊，作意在修行也好，没有作意在修行去应事对缘处理事情也好。随时你的心都要能够继续在加行道上怎么样用功，到达什么地步？到达无间修、因众修的地步。无间修就是不间断，就是你的作意啊，几乎啊是不会停顿下来的。那么因众的意思就是说，那种想要见第一地的心啊，是越来越切，那个对三宝的那个信心啊，是越来越亲近，越来越不退转。这个是很容易检查的事情啊。所以呢，慢慢慢慢你自己就可以看到你的生命境界一直在改变。好，这就是整个那个住行。好，那么因为我正在准备这个我佛学院的课程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以下这些住行的补充啊，还是要跟各位在这个时候讲一下。那这个东西出现在什么地方呢？出现在显扬圣教论、辩中辩论。那么我们不看那个内文，因为内文很多。我就用我的笔记哈，我整理的笔记呢，跟各位讲啊，跟各位来报告。那么在唯识修行当中呢，有所谓的十法行啊，十法行，请各位用笔记写哈。以下我们因为不用白板抄，你们呢就随着我讲到啊，我会简单的解释所谓的十法行是什么。那么一般在《法华经》有五法行，《般若经》也有五法行，那么大同小异。那么把它推而广之呢，在唯识一向就是比较繁复哈，所以它就很周到的啊，非常周到的。希望各位学唯识就要懂一种修养，就要不厌其烦，因为烦者其实就是仔细啊，仔细者就是要修我们的耐心啊，因为现象其实很单纯，但是我们凡夫的心是复杂的，不要说是我们的心复杂。如果你今天是以菩萨道为志愿的话呢，你如果要成就佛道的话呢，就要以众生心想为境界，对不对？那么众生的心想是这么样多元化的，所以你绝对不能够以少为主。所以呢，趁我们今天入门下手就练习怎么样不厌烦，仔细啊，一步一步条理分明，不要把脑袋瓜呢就囫囵吞枣，对不对？得过且过，A 就等于 B， B 等于 C， 所以 A 就等于 C， 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这不是数学这么第一律随便讲讲的道理而已。那以下呢，这是十个法型，我简单的说明。我们刚才给各位讲的就是书写，对不对？为什么要写？为什么不打字？因为打字啊，打字啊，是注音符号多了。你纵使打部首，那不也不过就是部首。那今天打部首的人可能少，我认为打注音的多。可是呢，就像我每次啊改学生的作业啊，我都怎么去弄表一样，同音异字太多了，然后呢，音是那样念都不错了，可是呢字完全都错。不要说是佛学院的学生，我看我两个女儿也一样，他们偶尔给我发的 mail 啊，他实在是，中文、英文还要带台语来猜，那真的是整个文都是白字哈，对我来看都是白字，那真的是带八分猜啊，那真是很麻烦的事情。那我觉得不晓得这样子中国文化怎么保留啊？那干脆以后我们拼音就好了，用通通改成罗马拼音，就跟大陆那边一样。这不晓得怎么样去以后看得懂我们老祖宗的东西，这是很值得忧虑的东西。所以我希望各位书写，那么中国文字的书写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啊，非常重要的关键，那就是因为呢书写慢，对不对？不像打字那么快，所以呢一定会带什么？一定会带底下几样东西啊，底下几样东西。第一个东西就是批读，对不对？批读者那个批呢，就是前后查询的意思啊。读就是你要可能读出声音啦啊，那你默读当然也是可以啦，不过就是用你的眼睛去看那个字嘛，然后那个字一定会转成音声的印象，然后你就会把它转成文字，然后把它写下来，对不对？所以那是整个你的感官思维作用的统合运作，所以它一定连带的批读，一定要前后对照啊，前后对照看看文啊。因为我尤其要请各位用那个科解的方式去书写，那肯定不是怎么样抄完就算了，对不对？一定是要一边读一边去怎么样思维。所以呢思维是第三个啊，所以书写一定跟着批读，一定跟着什么思维，对不对？一定跟着思维。那么思维就是要按照他的道理自己去从经验怎么样去搜索，对不对？那么你可以可能你有同样的经验，或者呢你用那个逻辑啊，纯粹的理性的理路呢去做判断，去做归纳，去做分析也可以。我觉得所有的止观要下手，一定要善用我们的六意识心的分别心啊。有人说要离心意识，我觉得离心意识怎么修行呢？你下手一定从心意识下手啊，心意识就是我们的道场啊，就是我们的所缘。怎么样从这个所缘境照了当下所有心意识，我们认为的世间杂染，当体就是清净，不相违背的，所以没有什么取跟舍的问题的。所以呢不需要说好顾虑到什么要离文字啊，这个离心意识，没这个问题。唯识主张根本就是从六意识心这样去下手，所以你就尽管去怎么样用你的脑袋瓜去分析判断，慢慢你就会发现你的脑袋瓜还真烂，很糊涂的，逻辑不清楚的，很多自己不以为然的，可是呢根本没有去检查你自己啊，隐隐约约自己的什么成见在里面啊，你的固执在里面。你会慢慢发现其实为什么我们要以心意识为所缘，就是要看这件事情啊，借着人家圣严亮如理的思维，英明的架构，去反照我们的糊涂，反照我们的不如理思维的方式。所以呢尽管用思维，这是一定是大家下手之处，否则凡夫不可能一下子顿了成佛的嘛，对不对？还是要透过文思，对不对？然后呢在三摩地上修啊，那么刹那相应才有办法转凡成圣的。所以呢这个是思维，这是第三个。好，那么思维有两种思维，一种呢是理性的思维，一种呢是经验的 映照。理性的思维完全是逻辑性的啊，完全是逻辑性的啊。我不像某一位法师呢就特别强调说啊，这种逻辑性的思维都是什么，都是意识形态。我非常不同意，我说就是意识形态，所以你才要好好的把它关照清楚嘛，对不对？你根本看不出意识形态到底说在什么地方，那么这句话就变成什么，就变成是一个老大不掉的标签啊，对不对？我只要不爽你，我就说你是意识形态，这个话很不得了的呀，你随便人家额头上乱贴标签啊。那怎么样是意识形态吧，你随便讲，你还不是用文字音声，那哪一个人不是用意识形态，你告诉我，背后有真感情，它就不是意识形态嘛，对不对？就不是成见嘛。如果我们真正能够做到无我，所有的文字施设都是慈悲所显的方便，而背后的依止一定是般若的智慧，对不对？所以如果有般若的智慧，假定不透过音声文字去表达，你怎么样去度众生，怎么样去帮助大家解惑呢？对不对？大家都默然啊，你懂就懂，不懂细后，可以这样子吗？不行嘛。但是呢，我们的经验元素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什么？就是自己做过的体会，自己做过的体会啊。那个体会呢，就来自于哪里？来自于第四个法行，叫做受持。你真的有照做，这个做可能是你学过啊佛法之后你那样做，做过之后你真实有觉受啊，受持一定会引发很多真正的身心觉受。这个觉受有些时候是落的种子了，你有印象的，有些是没有印象的啊，没有印象的。可是呢，当你在听到佛法的时候呢，诶，不就是我曾经体会的那个样子吗？老实讲吗？其实我说啊，牺牲尽是广长舌，对不对？可是我们每天听听不懂啊，可是有些人就了哦，有些人就是能够体会哦。好，那我们今天呢，其实有些人就像我们今天学中文，我们以前小时候学过中文文法没有？没有啊。可是我们会被造句就会了，对不对？所以表示我们今天虽然没有上过中文文法的课，可是我们慢慢透过怎么样，从小跟大人跟旁边的周遭的人怎么样应答，这就是受持嘛。真是你这样去照做，如果你这样子跟别人长久对话所积累起来的什么经验，那个经验呢慢慢就会由经验自己内化成一套什么思维，乃至于沟通，乃至于理解别人言语音声的什么一种架构。那种架构不能叫做文法，因为它没有公式可言，我就是听得懂，我不是去分析的，我一听就懂，是吧？可是外国人不然，外国人一定要怎么样，透过文法的学习，否则那三个字就是妈你好，对不对？明明就是你好吗，他就是那三个字完全没有错，只是摆错地方了啊，摆错地方了啊。像去马来西亚，你一定会看到听到那边的人说我走先，我们都是习惯我先走，对不对啊？他就把那个副词啊摆在后面啊，把动词摆在副词的后面啊，然后呢那个受词或者是那个主要的述词都会摆在最前面。那像日本话更明了了，那个 nai 那个否定词通通摆在最后面，你若没听到后面那个 nai 齁，你就把前面的那个叙述语就当作是真的，听完之后他完全否定，哇太安嘞，那就是语感，就是一种受词那个语言的一种习惯模式，你自己的一种直观，那就是我们受持而来的经验的印现，经验的印现。那我们可能不是学佛法才会有那种体会的，有些时候我们生活上就是会积累这种体会，可是一听法或一看经，对，就是那个东西，对不对？所以为什么真的要开悟，不见得非要知识分子，对不对？不然博士全开悟了嘛，对不对？所以生命经验之可贵，就在于你的三业很清净的话，三业很清净的话，它其实连什么是般若经，对不对？什么是唯识，不需要学的，它只要念佛、拜佛，对不对？就很清净的，就很清净的。你就看到有些你身边的人，他的业很清净，我其实都忍不得跟他说般若的东西，因为他所现出来的行就是般若，你们信不信？啊，像。跟佛学院跟我一块上课教阿含的那个蔡老师，我真的对他非常赞叹，他那个三业之清净，三业清净。所以你会发现 学越困难的人呢、啊，他的三业一定是什么复杂的，他的业行习气很复杂，复杂。那复杂不是他要的，可是就是不晓得累生累劫就带来的习气就是这样。像墨学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因为障碍大，所以学的那个法，吃的那帖药就要很强哎。有些人业真的就很清净，你说业很清净，他每天睡觉睡得很好，你要等到十点钟的时候，喂，醒来，干什么？吃安眠药的时间到了，那就笑一个啊，人困了好好，哪有说医生处方说要开安眠药啊？傻瞪家好，睡前还要吃一颗，好，你人家已经可以睡了，还要把他摇起来，叫他按照医生处方十点钟来去吃一个药吗？有那个必要吗？这就是法执嘛，这是法执嘛。你业已经很清净了，你就自然，他整个你的本性流露，就会让你做对的事情，就让你做对的事情。我们等一下就会讲了，这叫本性增上义要，本性增上力。所谓的本性就是这个意思。这个东西怎么？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所谓的如来藏。如来藏是不可言说的啊，它根本就是现出来的果德，它不是用任何理论去建构的。次第才需要般若，才需要唯识。如来藏根本当下就是，它就是果德。我很尊重如来藏的，因为如来藏就是果，就是我们今天清净所缘之后所见到的果的境界，就是这样子的东西。所以呢，受持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经常讲，很多人学佛就在这个地方啊，没有生命经验，没有生命经验，你就是不去实践，不去照做。好，你说这个佛曾经苦行过啊，那你呢就是怕饿，对不对？你们试图过断食吗？你们试图过断食没有？啊，你们不断食的理由是什么？给他腰洗了啊？哦，怕一天没吃，血糖太低会晕倒啊，或者会营养不良啊？这样吗？你如果没有曾经体验过，你知道连续六年苦行的释迦牟尼佛，他的生命经验是怎么样建立起来的？我不是鼓励苦行，可是我鼓励要有体验。如果要的话，你们就再狠一点，一天就好了，不吃饭，断食，连喝水都不准。试试看，你喝水都不准。在很多地方的修行啊，甚至呢，我那天看那个 Discovery 还是国家地理杂志吧，他曾经介绍。在印度跟西藏的交界哈，山上，在山洞里面就有个干尸，就跟木乃伊啦，就是全身舍利了。他看到舍利的时候呢，他的脚啊是这样子的，然后呢绕了一个绳子，啊那个绳子呢在脖子上绕了两三圈，然后呢底下就套在这个膝盖的两边。那因为呢我们这样子摆不久的，啊就那个脚就会慢慢松下来，一松下来脖子就会怎么样？会被勒紧，一勒紧啊，你的脚就要起来，啊，在这个南传呐、藏地啊，啊，乃至于咱们中国的道家哈、的静坐法，有这个方法，这个是非常极端的方法，我并不鼓励哈、并不鼓励。可是呢，当你看到有那个方法，而你今天业障很重。有一部分的传承在老师的教导底下，他会试图叫你透过这种方法去体验。其实我们今天佛法最根本的是智慧，是智慧，不错的。可是我们今天的智慧都用什么方法来？用思维啊，思维不是错，可是思维懂的是道理，不是经验。道理并不等于经验。今天我们最大的问题在哪里？懂一堆的道理，可是没有经验，没有照那样去做的经验。做不是要你一直那样做，因为佛法根本没有任何一个公式，对不对？说一直都要那样子，没有。佛法叫你要观缘起，要你去回应缘起，要在缘起的回应过程当中修学什么？无我无我所。而且大乘更要求不只是无我无我所，还要没有法的什么执着，没有法的执着。所以 他不是固定一直要怎样做才是对的，他没有这种知见的根本决定圣洁，没有，他就是知道啊，他有这样的做，对不对？他有这样的做。有机会呢，我曾经发愿过，在礼拜一的课，我曾经发愿过，有机会我们讲啊，《华严经》离世间品，离世间品当中呢，当中就有一个法门，他说了，要以众生所行，当愿自己能行，对不对？你就是要去照他的方法做做看，然后去体验他的经验是什么。但是所谓如众生行而行，并不是叫你怎么样，他去杀人你也去杀人看看，不是，而是我们一般讲的同理， as if 好像是那个样子，好像是那个样子，你要去真的同理去体会众生那样子做，他有什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必然性呢？他是怎么在想的呢？他的情绪经验是什么呢？啊，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没有设身处地同理的感受的话，你无法了知的，你就会完全按照你的正义恶报的因缘啊，好，用你的主观啊去思维众生的心想。我跟你讲，这样子的心永远不晓得慈悲二字是什么。而且如果你想要到究竟智慧的边际的话，这种自己为主的主观的映射也不能够到智慧的边际。华严的法门就是要能够去普遍，所以你看哈，它里面的当机菩萨都是普之辈的，从普贤第一个开始，普贤者一切皆是什么？能够成就圣道的贤，贤者什么？就是能成就圣道的前行。所以普贤如果就他的法来表的话呢，就是说一切的法都是什么？都是道向佛道的。他的观念是这样子的，普贤菩萨在他的眼中，所有一切的法都是什么？都是佛法，都是可以道向圣道的佛法。可是他很谦虚，因为的普贤，在因地的普贤，他是看一切的佛法都可以道向圣道，所以他自称是什么？贤，不叫是圣，所以他的名字不叫做普圣，有没有？叫做普贤。贤者就是前面的三贤位，就是入圣道、入初地以上的贤位菩萨。贤位菩萨这种个性啊，这种修养是很了不起的，可是他又不是随便来，对不对？不是人家去怎么这个杀猪啊、宰羊啊、邪淫啊，你就跟人家这样去做，错，不是你一定要现那样子的像，不是那样子的东西，而是你今天心里完全可以明白，每一个人那样子做，有他怎么样，有他不知道正确是如何，他以为只能够是那样子。你可以如其缘起的观察他所有的情绪经验，理性思维。所以就我学心理学的而言呢，我觉得普贤菩萨是最有同理心的一个菩萨，他能够看到每一件事情的甚深因缘，不轻视任何一个人、一件事情、一个物，不会，不会。如果他有任何轻视一法的心的话呢，他内心立刻起忏悔、惭愧的心，这是普贤菩萨的个性。所以呢，我在此多讲了一点话，这是受持的意见。受持者就是自己真的要去，真的要去那样的做。何况我们今天在经上所听到的、所学到的都是正法，对不对？没有理由不去实践看看，啊，都去实践看看。像那天呢，因为山上佛学院呢，那真的是山雨来啊，山雨来啊，好急又大，风又大，湿气又重啊，气温一下子骤降，好冷好冷。你看那个我们监老师啊，你看那天在外面很冷，那一天他骑着摩托车，一样是短袖，一样是短袖，我有点要跟他变啊变啊的那个样子。所以呢，我其实一直都是保持三件衣服啦，啊，就是一件这个衬衫啊，一件我那个套头的那个有盖头的那个小背心，然后呢外面一个长的风衣啊，我就是这三件衣服。然后我打坐的时候，那个风衣我只要入室内，风衣一定是拿掉的嘛，就剩在那个盖，因为我要包头啊，因为打坐头是很怕寒的，我身体不怕，就是头会怕寒，所以呢我就会用那个背心啊盖头 啊，盖头，我打坐的时候都会把头盖起来，啊，是一样的那个习惯。哎呀，那天的体会就是这样的，那天在山上，哎呦，冷死了，真的，开始坐的时候冷死了，我这个有过敏性鼻炎的，可是各位有没有发现我的过敏性鼻炎好很多了？哦、比起三年前，各位看过三个，那真的是止用不停的、啊，用不停的。我知道有方法去治，可是我一直不治，一直不去吃药，一直不去照人家介绍我很多的偏方去吃什么生机的啊，什么有机治疗，我都不干。因为什么？我就要试着相信佛菩萨的话。尤其妙老跟我讲过。打坐以后这些事情都没了，没了。我不是说有病不治哈，因为这个病不是急着不治就会死掉的病。可是我从小就有个个性，你不让我做一做试试看，对不对？我没有办法如所行而说，我说起来是怕怕的。这就是当时我开始带瑜伽师对论我不带的理由。你说这都不是我的经验嘛，对不对？而且我觉得我那样的做，我出大问题嘛，因为我发觉我退我的菩提心，我的菩提心退下去了。我觉得我很想去找个地方关起来闭关了，我不想理大家了，那个心好强，发觉不对，我发觉不对，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受菩萨戒了，啊，我是经常思维菩萨戒的戒法的。那个时候我好苦，你所修的行是那样子的东西，是极端出离的，可是我的观念里面就有一个种子在那边一直不断的 cry for help， 在那边叫啊，救命哦，你怎么这样压榨我，就这样一直不断的冲走，坏了已经动不了啊，只能够退下来好好想清楚，是不是智通法师骗我，是不是妙老骗我，为什么要我去带大家读这些这个完全违背菩萨道的东西呢？那时候我起这种大烦恼，起这种大烦恼。哎呀，那心经过一段黑狱的过程，可是那个过程真的，老实讲，我今天回想起来，帮助还真大，帮助还真大，真的，我没办法讲它的受用是什么，可是真的帮助很大。我只能比况说，这种经验，只要你不死。只要你不退转的话，这些经验都是经文里面文字理路讲不到的东西，讲不到的东西，这是受持的经验。用这个经验呢，你去贴近，你去应可啊，去应可。所有我们讲开悟啊，讲什么离迷言道啊，讲什么契入真如啊，其实是用这个，而不是用理性的思维去契入的。理性的思维是帮助我们怎么样断疑惑啊，断我们的见跟思的疑惑，就是我们的感性跟理性的疑惑，把这个疑惑呢断尽了，而你真正能够怎么样啊，非常精准的去实践，而这个实践之后呢，你的整个那个觉受，整个那个觉受就会很坚定的应可，确实如此嘛，对不对？那你还有什么必要跟别人辩论的？所以当别人讲一些跟你经验完全不一样的话的时候呢，你就去听懂他的意思就好了，根本连变都不想变，根本连变都不想变，越能够见真如，越能够观缘起，越能够契入这种道理性的人，根本都不爱变，根本都不爱变啊，哪会看到说人家谤回我，我要谤回回去啊？所以为什么我会操吹杠，就是这样子口过。所以那天呢，我这个礼拜一嘛，这礼拜一嘛，我就当堂发漏了一些事情，对不对？哎呀，也请这个班上的这个大菩萨们作证。我那天呢、啊，那天就是隔天礼拜二嘛，就上山去了，上山去了。礼拜二早上我没吃饭，没吃饭。一到了山上，那个早上啊，那个早上我备课，我准备那天下午要上的课。可是就是去厕所跑了三四次，拉呀拉呀拉呀，拉肚子，拉肚子，拉肚子，我还见到好像，然后呢，上厕所，厕所旁边呢贴了一张纸，对不对？大小便时，当愿众生怎么样？ 去贪嗔痴，对不对？捐除罪法。哎呀，真的是这样子，真的是这样。有修行经验的人就有这种身心觉受啊，不管是梦中得好像，乃至于白天哦，就像做白日的梦一样哦，见好像，或者呢上厕所拉拉，一直不断的拉，拉到像水一样的拉，一喝就拉，一喝就拉，拉得干干净净。清完了以后呢，我嘴角的那个疤马上结疤，然后呢今天呢通通退尽，通通退尽。那刚才有学长啊，又跟我分享这个火龙果，就是要我退火掉。奇怪，一个叫做火龙果，龙者就是很至圣的意思，又是火，居然可以用火龙果这么这么燥热的名字，居然可以去火。为什么？各位吃过都知道，里面真的很清凉了，对不对？啊，火龙果的名，火红的皮，里面包的却是退火的材料。各位想想看，什么意思？有意思哈、哦，我真的真的很有意思，真的很有意思。这就是身心修行之后的觉受，真是觉受，这就是受持啊，受持。所以真的。我说什么是修行？修行就是如所说行，说不是你自己说，是佛怎么教，佛那样的教，你难道没有想好奇去试试看吗？啊，就照着那样去做吗？还是哦，阿弥陀佛要盖，好、啊，糖是甜的哦，阿弥陀佛要盖，盐巴是咸的，阿弥陀佛要盖。我跟你讲，甜也有很多不同甜呐、啊，不同甜呢、啊，白砂糖的甜、冰糖的甜跟这个代糖的甜都不一样啊。红糖也不一样啊，各个不同啊，你去尝过的话就知道啊。听那个命相书上是说啊，金牛座的人舌头很灵光，适合干厨师，真实不虚。我是金牛座的，我的舌根很灵的，我很会尝味道，很会尝味道。你要做料理，我跟你讲，舌根很重要，对不对？所有的料理都是靠厨娘的心，借着舌根替大众尝味道，调理出一盘怎么样安慰灵性、安慰身心的一盘菜汤，就这么回事。这也是修行啊，信不信啊？这叫做舌根圆通，嗅根就是鼻根圆通章，或者鼻识圆通章，或者是舌根圆通，就这么回事。你每一样东西都怎么样？照维持说法，修六横柱。礼拜六明天就要上课了，就谈六横柱，对不对？于所缘境怎么样？无喜无忧，安住上舍，正念正知，背得有够熟吧？这就是六横柱的心，在境界当中无染无杂的心，可是呢了了之，了了之，就是保持这样的心，这样的心没什么了不起，这样的心才是修行的依止处而已。先要能够在这里，所以如果你对经上所讲的每一个字都有你今天真的去做出来的经验当作依止的话，那叫做受持。没有的话，我跟你说了，经哦，读一世人给你无量劫这样读经也是没有用的。我说过它的用只是让你去除疑惑，让你开始有堪能性，怎么样，有个意要，有个本性流露出来的意要去干什么？如所说行，如理思维，去除疑惑以后呢，你就能够如所说行，然后呢说你的体会，对不对？不是说经上啊、论上啊、人家的人上的，你拿人家的口惠不实，对不对？数人家的财宝，对不对？婆却别人的东西，然后当作自己的话来说，我跟你讲，那样讲出来都不贴切理，都不贴切理。所以一定要透过这个受持啊，一定要透过受持。好，那你要从自己的书写、批读、思维到受持之前，还要怎么样？还要能够做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去谛听别人的教导。谛者就是听出人家所讲的那个真理、那个道理，要听清楚、讲明白；听不清楚，要问清楚。要问清楚，你保持你理性的思维，那个谛啊，就是真谛啊，真谛熟谛的谛，听闻的听啊，用谛听，这是第几个法型啊？第五个法型， 就是要去向善知识学习，对不对？然后呢，透过跟他的对谈，去问清楚，去搞明白。那么要依止善知识的教导，以文思为资粮，去弄清楚到底这一个文字所教导的法背后的真理是什么，对不对？把它思维清楚。你没有透过依止善知识，如所这个他的文思所教导你积累的资粮的话呢，你蒙盲修瞎练，你自己拿几本书，很奇怪哦。坊间呢，有人呢很喜欢跑道场啊，看到某一个法王啊，仁波切来就跑去灌顶的，大有人在。我常常跟人家讲，你一个人灌二三十个法干什么？你也修不来，对不对？好，你就灌一些你真的愿意去修的东西。那当然，你去灌顶只是结缘呐，对不对？如果你不像照做去化了，你根本没有用。可是更可怕的是另外一种人，也不去跟人家学。坊间奇怪，也有人出一些灌顶的法本，真的出版咯。那个大德很厉害，居然可以去买回来在家里怎么样照练，就自己灌顶，水这样乱洒，这样就这样子，那就自己可以灌顶完。他说他也有点知识，说啊，灌顶完的时候，反正就如所说行吧，你就照那个文字这样做。我跟你说啦，你也不是张无忌的。张无忌看到墙壁上这个动作之后接这个动作，他就知道这样子做了。你乃怎样？这个动作接下来是这样动，那搞不好是这样子嘞，搞不好是这样子嘞，对不对？搞不好是，对不对？还有上万种可能性，你别让他行。对不对啊？你说哦，我有招已经练到无招了，我无所不招。我跟你讲，这个人哦，真正无救。你自己要自创一派，随便你。人家为什么要跟着老师学？就是他走过嘛，对不对？你就看他的生命经验嘛，你就看他的受持之后生与意的改变嘛，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听他怎么教，你可以看他身与意的改变，你升起信心了嘛。等有一天你跟你的老师相应度到那个地步的时候呢，你不用老师推一把，你也会怎么样做。善财童子里面就有一句话，就有一餐，那个善知识叫他爬到天梯上去往下跳，对不对？也开龙会你底下都是火，你别给我挑，爱挖细一个，对不对？那个都是表法的意思，那就是表法的意思。背后所要讲的就是说，当你跟你的老师的心呐、圣与意的心呐、你已经本性真上一要，那个真上缘已经累积到那个地步，等无间缘已经到那个地步，对不对？你今天的所处所缘的所缘缘也到那个地步，你的种子已经强到怎么样，不得不发了。这个就是唯识讲的四缘，当这个四缘一具足的时候，我跟你讲了，强弩不出，一出必中地。就像你今天学针灸一样，针灸不是哪个点是那个穴，是那个区域是那个穴。我们取区域，不是去用，你有看到哪个针灸是用尺去量那个位置的吗？那么用同身寸直接就给他去了，对不对？直接给他去了，那个不是没有根据的，人。气脉穴位不是用尺，不是用几公分去定在那个位置上不动的，身心是一个一直不断流动不停的东西，所以它不是用任何道理，不是用任何固定执着的方法可以去做的。所以呢，如果你不跟着老师亲自这样跟着学，我跟你讲，十个九个错，当然有一个可能呢自己会开悟啊，辟支佛不一定啊，你过去是有善根啊，那这个是不一样的，但是谛听是重要的。好，谛听完之后呢，你要马上立刻去做也不是很容易啊，也不容易，因为还没有信心。所以这个时候呢，老师会叫你干多做一件事情，就是讽诵。讽者就是经常呢吟咏的意思，诵就是背诵，吟咏背诵就经常这样子不断的意念，对不对？去回忆啊，老师所教的东西，一直不断的这样子去弄。 然后呢，接下来一个叫做修习，多修多习，那个修，修正的修，练习的习，就是在你还没有真正去受持，受持就是真的照做了，在你还没有真正照做之前，怎么样会小小的怎么样测试一下啊？就像那个老鹰啊，学飞，他不会立刻就怎么样从那个百丈的那个山崖就跳下来，他不会，他会先怎么样？先从这个巢啊，巢站到最高的地方，然后往旁边的树跳，跳一下，挥动一下翅膀，对不对？一直不断的这样挥挥挥挥挥挥，然后呢，挥挥，然后就在巢的上面呢，浮，悬空一下，然后又下去，悬空一下又下去，对不对？当他能够持续的这样子震动，他自己感觉到，嗯，我可以离地了，也不可以立刻离，不会立刻离地的，会往前这样子拍啊跳啊拍啊跳啊拍啊跳。到有一天不小心突锤呜下去的时候，下去的时候，他就会被那个整个气流啊怎么样带起来，他就发觉原来飞不是一直拍啊，而是怎么样不拍，而是放松，就这样子顺着风怎么样翱翔，拍动翅膀只是为了你要转身而已，对不对？转方向而已。这跟修行很像，非常像，一只老鹰学飞的过程。任何一个学习，从你听闻到不会懵懵懂懂，高开始试着做高，你开始能够心知肚明，开始你自己变大师，那个整个过程，整个过程就是一个长大成熟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不晓得多少次的尝试错误，这个尝试错误而又越错越勇的这种叫做修习，修正练习，修正练习，不断的这样做，不断这样做，对不对？好，到你这样不断练习之后呢，你就会很感恩，感谁的恩？感老师的恩，对不对？然后呢，老师的恩，乃至于最后推到什么？根本的老师就是释迦牟尼佛，乃至于呢，你会更感恩，跟释迦牟尼佛一样，佛佛道同的十方三世一切佛，所有一切前辈的菩萨大德，你会对阿罗汉圣身非常感谢，你会对所有的众生考验你非常感谢，你会感谢一切众生加于你身上这么多的恩德，因为因缘成就，所以你可以这样做，所以你会有一种心生起来，供养三宝，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然后呢，你会上报四重恩啊。那天法藏法师还特别讲四重恩，因为这个恩很重。可是我有老师教啊，老师说你要念四重恩可以，但是你要念四重恩也可以。莫学我比较是学华严的，我们华严的思考是什么？重重无尽，重重无尽。今生他是你的父母，来生他是你的师长，对不对？改天他又是你的子女，又有一生他是你的冤敌啊！这些恩根本不重，根本不重，完全没有压力，重则有压力。这是我跟他老人家不太一样的意见。那么你们看官自己判断了哈，要照他念 OK， 照默学我这样念，我觉得也蛮 OK 的。对不对？问题是心要正确啊，心要正确啊，这就是供养。你会起供养一切的心，你会觉得一切都好珍惜，珍惜到真的，你今天如果有一点成就，都是他们的，都是他们的功德。你觉得你一点都没有功德，你能够降到你自己一点都没有功德的那种心，叫什么？就是供养。所以呢，我们今天在学供养呢，当然是上供下施啦，啊，所以呢，属于下施那个部分呢，就有两个东西。第一个，把你这个法怎么样施赠与他人？施赠与他人是指那个法本身，啊，或者呢，你今天的功德力可以把你的什么身外的什么金钱呐，对不对？好，或者你无畏施啊，或者呢，乃至于法施者呢，就是最后那一个叫开眼佛法施赠。通常是指什么？财施跟无畏施啊，财施跟无畏施啊，把你的这个财宝啊、银货啊、书本啊、啊流通啊，这是属于施赠，不施赠与。如果你讲法给别人听，对不对？ 开解别人的疑惑，演说法义，这位是开眼。啊，这位是开眼，这样有几个啦？啊，来，我们开始来哈，书写，然后呢？批读，然后呢？思维，然后呢？受持，所以我们今天在思维跟受持中间夹了几个东西，对不对？哪几个东西？谛听，然后呢？讽诵，然后呢？修习，然后呢？就供养，然后呢？然后呢？施政，就是布施赠与嘛。然后呢？最后一个开眼，是不是十个法行？自己数数看有没有十个？啊，这个以上那个次序，这个次序哈，不是显扬圣教人的事情，是我这样思维的，啊，我用这样子背下来的，啊，那么我觉得我喜欢记一样东西啊，有一个升起次第，啊，你有个境界，这样去啊，有个图像，有个那个实践的那个过程次第，对不对？然后你就俨然好像去照着我所说的那个样子去做的话呢，你就会有一个一个觉受，然后到了那个生命经验的时候呢，你就怎么样，你就会去那样子做，对不对？那一个法型就升起一个法型，一个法型就升起下一个法型。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我分享给各位哈，分享给各位。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之前前行曾经讲到了什么法华三昧忏里面的无悔法啊，无悔法，无悔是哪无悔啊？啊，无悔是哪无悔啊？拜托呀，唔当都行好啊，哦，啊，今天杂话太多了，你们回去查资料，因为如果跟着学来，在场应该都有，没有的话，你继续查查看嘛，哈，你去查词典就有了。无悔是哪无悔啊？哪无悔？然后呢，除了以上的十法行。无悔的方法，再加上一个，就是结跏趺坐，就是打坐，就是止静，用止静的方法，对不对？啊，然后配合无悔，然后呢配合十法行，在一般的时候做。所以，如果你每天的生活啊，就照以上这些住行的大纲啊，我跟你讲了，够你忙了。你说什么是修行？以上我所讲的就是修行。修行，不管你是依止于什么样的内容材料。你能够照这样子的纲领啊去照做，而且呢持之以恒，就是真实的修行者，就是真实的修行者。剩下的东西啊，就交给什么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你心不用去设限。老实讲，如果你真的是菩萨道的行者的话呢，你就当以无量劫为愿，对不对？纵使我成就了。我不理他，我不取果，继续陪同众生怎么样修学，用这种心，根本以无所得为方便，这样子的修行，功德力大。你越忍得住，越运得住啊，越运得住那种内容要取果的冲动啊，我跟你讲啊，那个功德是不会丧失的，只有越来越增加的。就越来越增加的，你只有真的照做，你才会相信我不是骗你的，啊，这个是请各位自己去体会的部分哈。那有一些因缘啊，所以也跟各位来谈这样的事情。好，剩下一个小时，我们还是要拉回来近一点文的进度，请各位翻到1042页。好，我还是导读一下那个科判好了啊，请各位翻到1041页哈，开眼，哎。开眼，开示演绎。好，请看到1041页的上栏哈，上栏